对，展望系列我们在上礼拜五的晚上开始了第一场，4月15号晚上在台湾大学应力所的演讲厅。
嗯，
那第一场演讲呢，因为我们整个系列就是跟今年的物理年的主旨是符合的，
是
我们叫物理光耀世界。
嗯哼，
物理光耀世界，今年这个过去100年的70年的事情，
不是误会了李光耀的世界，是物理光耀世界。
对对，大家都很容易误会李光耀。然后呢，第一场我们请的是国科会主委吴茂坤，吴教授。吴
啊，上礼拜
对，
听说讲得很棒。
他其实 title 看起来从永续发展，从科技发展看永续地球环境的永续发展啊，科技进步了以后会不会影响了人类的存在。哎，他讲了好多好玩的东西，譬如说我们现在拿就是向自然学习，像大自然里面蜘蛛网像这个 Lotus Effect 莲花效应，
嗯，
这些我们就学到了纳米的制作，纳米的结构，那各种各样我们跟自然学到的东西把它融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变得比较自然一点，
是
不再是那么非自然的破坏环境了。所以这种方法应该是一个双赢的，自然跟我们的科技进步双赢的。
是
讲完其实挺高兴的，当然里面有一句说他让他的小孩讲到后来，因为我们后面有半个小时的提问的时间，吴主委我觉得很有意思，很谦虚，他是说他从小到大没有上过明星学校。
嗯哼，
但是呢，我想今天大家看得到他在研究上面国际级的成就也是很不错的，
是超导专家，是吧？
超导专家，对。然后呢，他就说，其实那时候科教处林处长也说，对，李远哲院长好像是说，他说因为学校过去老师学校教的不怎么样，所以他都是自己念，
嗯哼，
自己动手做仪器，
是，
结果反而呢培养了动手做的习惯。
嗯，
那我们想说，那我们真的是不应该去挤那明星学校啊，
嗯哼，
要有一些启发，有些启发。
哎，那这个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也还有两场。
对，整个系列有8场，这个礼拜五是台大的石明峰教授讲光子的历史，从光电效应说起。我们刚说爱因斯坦三大贡献，第一个就是光电效应，
是
我们今天看到镭射笔，看到的电动门，任何数位相机，这都是因为光电效应了解了以后才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生活里面每个层面其实躲着这个小小的爱因斯坦，我们不知道。下一个礼拜讲的是狭义跟广义相对论中的时空观，由高永泉教授，台大高永泉教授来讲，他讲的很有趣，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底怎么样改变了我们对时间跟空间的看法。
嗯哼，好的，这分别是在这个礼拜五跟下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在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国际会议厅。
对，
你相不相信我讲完这话以后马上有人打电话，在哪儿呢？啊，几点？哪一天？你信不信？
哎，对，
现在要打，现在就打吧，02-8369-3398，我们请人告诉你。哎，没办法，教不会。来，接下来怎么样？这个礼拜还有什么？
哦，这礼拜很多有趣的事情啊。但是我想，哎，赶快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大家真的对认识星空有兴趣的话，这一阵子是观赏行星的好机会，
是吗？
对，天刚黑的时候，土星就在头顶，土星。有那个环的那个土星啊，
嗯，
但问题是我们看不到那个环，要一个小望远镜才看得到。
是，
但不管怎么样，它在双子座，
啊，
如果你这一阵子去看双子座，你会发觉它变成三子座，
啊，
多了一个亮星，
多了一个土星，
多了土星，对，黄昏的时候稍微偏西一点，但很亮。那木星呢也出来了，它刚过了冲的位置，冲就是不是跟苏贞昌没有关系啊，
嗯，
是太阳、地球、木星连成一条线，
啊，
所以呢。它刚好在太阳的背面，也就是整晚上我们在地球的黑夜里都看得到它，半夜过天顶，亮得不得了，在侍女座、嗯、所以这两个很不错。
那侍女座的位置在哪里？
就是半夜入夜了以后呢，它大概在东方的天空就升起来了。
就在我窗外的。
对，
是吧？
木星就出现在你窗外，还是那个侍女。
有人，我是双子座啊。
哦，哎，这样子哈。
It's a little bit too crowded here.
对，多了一个流浪儿到家里。
对，戴安娜王妃说的，她是说这些话，说她婚姻里面，多了一个，实在太多了。好吧，来，接下来除了星以外，
行星了，
嗯。
他这边讲一个爱导弹的系外行星、
那真的是多了一颗。来，我们来讲系外行星，为什么爱导弹？
主要是因为有一些恒星，我们想说太阳系啊，
嗯，
我觉得学科学的人有科学观念，怎么样培养？你看到这些存在的现象，你第一个想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第二个想是为什么不会那个样子？
嗯，
就像我们看我们太阳系，一个太阳旁边有9个行星，几乎在同一个平面上环绕着太阳，
是，
大家觉得理所当然。可是有没有想过，它为什么不像原子能委员会的标志一样，你绕这边，我绕那边？
对，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先形成了一个灰尘云盘，云盘里面这些行星呢再逐渐凝结成为行星出来的。
对，
那好玩的是说凝结出来以后不见得都是在圆形轨道上绕太阳，
是
有些是椭圆的，如果是
很大很大的椭圆，
很大很大的椭圆，很大的椭圆就很麻烦，
是
因为它这些行星的轨道有的时候你接近我，有时候我接近你，一接近彼此就会产生扰动，有时候我把你甩出去，那是你把我甩出去，
是
大家会觉得 it's a little bit too crowded， 是不是我甩你你甩我，所以他现在所观察到的是一个仙女座，仙女座里面 Epsilon 一颗恒星，它旁边的有三颗行星，有一颗乖乖的圆形的，另外两颗大椭圆，他们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就推测还有第四颗在外面影响到这些
扰动，
扰动，
扰动之，
对，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太阳系或者任何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恒星行星系统呢，都是经过的千万年扰动，胜者留下来，败者就出去，也不知道败者出去还是留下来，反正呢就达成了一个平衡。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看太阳系啊，地球绕着太阳转，它也是有近日点有远日点，它也是个椭圆轨道，
是
克卜勒告诉了我们，但是地球绕太阳它距离是1亿5000万公里，我想大家常常背的是这个数字，
是
1亿5000万公里，但实际上呢近的地方是1亿4750万、远的地方是1亿5200万公里，来回差了500万公里，
是
我们一听500万公里不少了，但是你500万跟1亿5000万比起来3%，
是也差不多是一个正圆，
对，差不多是个正圆，3%还好，我们冬天跟夏天忍受得了。如果我们地球是一个大椭圆轨道的话，生命根本没有机会在地球这样的环境上产生。
它没有恒常的温度，也没有恒常的湿度，什么这都没有了。
完全正确，月球就是这个样子啊。不是说月球不产生生命，月球本来就不太容易产生生命。月球绕地球呢，也是个椭圆轨道，近日点跟远日点差多少？12%。38万5000公里是平均的。近的是35万，远的是40万，这个差了可就大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近地月跟远地月，如果大家眼睛厉害的话，那个月亮上旋跟下旋差不少啊。一个近一个远。
是的。好，那么在这个轨道这个扰动方面啊，是不是可以多为我们再介绍一下，就是行星跟行星之间这个散射现象，彼此干扰还会形成哪一些对于行星个体的影响？
干扰其实。我觉得，我顺便提一下啊，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力学，天体力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恒星旁边，你要行星怎么样运转才会有个稳定的轨道？有些人会觉得这不是马后炮吗？他们也去开玩笑说，理论天文学家做理论的天文学家，他们的工作无聊至极，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走到夜空底下，看到天上有这样的现象了，回到办公室里面。证明这个现象可以存在有一种这样说
倒过头来把结果说成是因为有这个理论所以变成原因了
对，但是呢我们以前在前几年的时候啊，担任台湾这个中小学科展的评审，我还记得那一年我们看到了我们那一组高中组，高中初中国小都有，高中组里面有一个高雄中学的学生，他就是在电脑上自己用 Visual Basic 很简单的程式写出来一个计算恒星旁边行星轨道稳定程度的程式，那一届的第一名，很厉害。我们这是几个，我们三个评审老师走到他前面去，他电脑打开来给我们看一个行星什么样子，两个行星初始条件是什么，大椭圆旁边一个大椭圆，转两圈咻一个就出去了，就甩出去一个了，
是
我们说不错，我说你能不能从另外角度来看，他说没有问题，再重新打进去几个参数，哎，那整个恒星系统呢侧过来给你看，轨道怎么样变化，
这是他自己画的，
自己写的写的成是高雄中学高二的学生，后来参加什么土耳其科展得了全世界第二名还是怎么样的，后来我们就请他，我回来以后我跟我们那时候所长讲，请他到中央大学来，因为天文里面我们天文所里老师也有好多做这理论方面的，哎，他来这边跟大学的老师跟学生做报告，
是
那很有意思啊，
他来教书吧
哦对，咱们走了辞职了
哎，我越是这样越可能在学术圈会有比较大的活力哦，是不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胸襟跟一个发展的机会的话，
牛顿当年就是这样子啊，
是
牛顿当年不是又由于林间树下做出来了这个微积分，跟重力理论万有引力理论，
是
然后等到瘟疫结束了以后回到英国剑桥大学 然后把他的结果拿给他教授看。
嗯，
教授一看之下马上辞职了。
是，
教授说我要不辞职，剑桥大学怎么可能会空出一个位子给这个潜力无穷的年轻人。
对，
知道这个故事
顶多就是去卖苹果。
知道这个故事了以后呢，我们都很担心以前学生回来找我们，
吓得一身冷汗。
对对对，
不要进，不要进。来来来，接下来还有什么？接下来，哎，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哈，
嗯，
这个也跟大尺度的科学世界有关，那就是 NASA NASA 要你的老机构要关闭航海家太空船等七项太空任务，这个我们要等到新闻过后再回来说。News 九八张老春跑新闻。在我们现场的孙卫星谈天，当然就是孙卫星，中央大学天文所的教授。哎，卫星啊，等一下，我想你不讲也会憋着了，是吧？你刚才在广告的时候，新闻的时候，你跟我说，你今年暑假有三个会，到大陆，你要去三趟还是一趟解决三个？
一趟解决三个了，
嗯，
在同一个地方啊，两个在威海，一个在青岛。
哦，在山东，
都在山东，在咱们祖籍老家，
是，
就去看看，反正弄点大葱甜面酱什么的。
是的，那你要发表论文吗？
对，我们要做点报告。
嗯，比方说什么样的内容会引起山东老乡的兴趣？
不过我想大不了讲是说山东威海那个地方啊，风景很漂亮了，又很愉快的一个地方，所以让大伙去那儿开会。
是
一个是天文仪器的，一个是 BATC 计划的，是那是一个台湾大陆美国针对星系演化做了10年的一个计划
啊，
发表论文已经刚超过100篇了。
是，
所以我们做一个庆祝性的这个研讨会。那今天又收到另外一个传真，讲的是这个两岸天文学名词，
嗯哼，
要来协商的。
哦，是要统一吗？是要统一那个？
沈君山教授啊，很聪明。沈教授当初是台湾这边的代表人，
嗯哼，
他说为了要避免敏感，就不用统一，
嗯，
他用了一致化。
啊，
两岸天文学名词一致化的工作。
是，你看我们没有想象力的就会是统一，对吧？所以就是 high life 的意思。
对对，不过我想也想回去看看以前我们叔伯辈的山东老乡
啊，
也老是被人家嘲笑。
是，
为什么呢？他们说，你说大陆上吃饭不是以前很喜欢拿个碗蹲在门口吃吗？
是的，
他这边就说你们山东老乡啊，说吃大葱甜面酱嘛。
嗯哼，
那你说左手拿个馒头，
嗯，
右手拿根大葱，
嗯哼，
没有地方拿甜面酱了。就把甜面酱抹在脸上，大葱他们站着吃，我去看看是不是真这么回事儿。
这的确糟蹋咱们山东人啊。
对对。
不过有一个这么样的会议在山东开，我猜想你应该会看到更有趣的景象，比方说大姑娘在骑着脚踏车经过，那裙子搭在车把上。
你看我在这趟之行起了无限的遐想，
是不是？真是。来，不扯了，我们要讲 NASA 要关闭航海家太空船等七项太空任务，为什么？
对，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经费有限
啊，
那很可惜的是这些太空船其实飞得很远
啊。
哪几项呢？像以前我们知道先锋10号、先锋11号，叫 Pioneer 10、 Pioneer 11，这些都是当年飞过了木星、土星啊，然后出去的太空船，飞什么时候呢？60年代，一直30年之后都还能接收到它的讯号。
嗯，
但最近是越来越弱，已经关掉了哈。那像现在有两个很重要的计划，
嗯哼，
这两个计划呢，名字是一样的 ，Voyager 航海家，
是
1号跟2号，这是打从我们念书的时候，在高中大学念书的时候就是耳熟能详的名字，航海家。
哎，我得问一个事儿，
哎，
我得求证一下， Voyager 这个航海家，
嗯，
是不是在第一艘出去的那一艘船上刻着一男一女两个人像，就是类似达文西画的那个标准的人像，同时还表示这个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嗯，
还告诉了这个外星人，如果有外星人，
嗯，
我们是最基本的在地球上的公制，也就是几公分几公尺什么这个，
嗯，
好像是刻在那个船身上，是这样吗？
它有一块金属圆盘，
对对对，
然后把几个重要的讯息呢经过了一个委员会，对，把它摆上去，那里面当然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嗯哼，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有些是图片。你现在讲的是另外一个任务哈，
啊，
那 Pioneer 上面是一个圆盘，
是
那里面的参数呢是讲太阳系的位置，
嗯哼，
就是拿太阳周遭四周有14颗中子星的位置标出来，中子星比较特别，
是，
那14颗呢，然后拉线回来交叉的那一点就是太阳。
嗯哼，
如果说外星人捞到了这个有流丝网、捞到这个太空船啊，然后看到这个金属圆盘，他把全银河系2000亿颗行星的地图打开来看
啊，
他能够 match 到这对准的这14颗中子星的位置，
是，
他就可以从这14颗连线。听起来好像柯南、名侦探柯南啊、找到太阳，
是
找到太阳，
那就找到地球了，
那就找到地球的了。对，所以我上课
原来是威海来的老乡。
上课咱们讲到这一段以后呢，我就跟学生讲说，你看这美国人真天真啊、
嗯、
没有来个全民公投就把咱们地址告诉外星人了。
对呀、啊，
那学生，我说他们台湾长大的小孩从小就被父母告知了，
嗯，
不要随便把电话号码告诉我，你有一天外星人真来了怎么办？
对，
哎，学生一听就吓了，着慌了，
嗯，
开始想不同的办法。
是，
有学生说，老师，我们再送一艘太空船出去，跟他们讲说前面地址是错的。我说也很天才。
嗯哼，哎，不过我刚才，所以我这个印象没有错，是的确是我们受教育的时候听到的，这样有各种各样的想要发送讯息到外太空给可能存在的外太空生物。
对，先锋号是摆的金属圆盘出去，
是
航海家太空船上面就摆一片 CD。
哦，
那摆 CD 外星人怎么读啊？
对。
我们也不知道他电脑是几倍速的那个 CD-ROM， 对不对？那片 CD 里面包含了60几国的语言。
嗯哼，
我们在国外开会的时候放给我们听，
是
里面有 How are you， 有你好吗，
嗯哼，
还有来贼啊，
台语啊，
对啊，叫来贼啊，
来贼吓人的，真的来坐一下，
对啊，然后。还有图片，相当多的图片，万里长城的、金门大桥的、摩天大楼的、运动会的、
嗯、
一男一女，那个女的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小孩
啊哈，表示我们是这样孕育生命的。
对，
嗯，
对啊，当然原来金属圆盘上也有人的大小跟那个太空船大小画在一块儿、
嗯，
所以别人捞到太空船以后，一比较就知道人的大小是多少。
是的，好，接下来那可是这个没有钱了是吧？没有钱，
对、
没有钱就不能完成这样的航海家的计划。
对，它本身已经完成了，1977年发射航海家一号呢，这也很好玩的，
嗯、
一个是。1977年的9月5号是一号发射。
嗯哼，
那早在2个礼拜以前，8月20号发射是航海家二号
啊。
因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先发的叫二号，后发的叫一号？因为后发先至。
嗯哼，
他们两个走的轨道，一个是高能轨道，低能轨道不一样。
是
一号呢，他就到了木星跟土星，然后好玩的是，从土星底下，他校正轨道以后，从土星轨道土星底下过去，用土星的重力把它整个搬上来。等于是你看太阳系的平面在平的，
嗯，
它从平面中钻出来
啊、
离开了太阳系往上走。
是
二号就不太一样，二号就是从土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一个一个绕，那段时间就是我念研究所的时候。
是
77年发射了以后，79年木星，81年土星，86年天王星，89年海王星。
是
86年我还在念书，哈雷彗星来的那一年。
嗯，
89年已经回到中央大学了。
是
在回去 UCLA 的时候呢，刚好到了海王星。
嗯，
12年的时间。
是
机器没坏，一个一个行星把照片拍回来，
拍完了以后，他也继续往外走，
继续往外走，就离开海王星了，用海王星的重力把它送出去。
是
那现在接近了大概100倍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嗯哼，哎呦，100倍就是100亿公里啊，
没有1亿5000万公里，对，差不多
150亿公里，
150亿公里了、哦，
嗯哼，
还能够讯号还传得回来，
还传回来。
对，太空总署人老是喜欢拿一些比方说，你现在所看到的来自航海家的电波的讯号，可能比你什么来自月球上的一个什么蜡烛啊，或者是多远的一个蜡烛的光传到了地球上，那个能量差不多。
嗯哼，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外太空如果还是真的有可能有生命的话，他们可以借着这个行进中的太空船，发现我们吗？
对，如果说他们看到这个太空船的话、嗯、有一天落到他们的行星上面去，
是
那就像外星人的洛斯维尔事件。外星人他们又可以在谈话性节目里面分析着他哪里来的。
哇，那可以提供很多的话题，我相信。
对，
接下来还有哪一个题目？对，两颗巨星强烈的恒星风相互冲撞。
对，这个呢倒还好，我想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行星恒星演化的阶段，它会有恒星风放出来，但实际上在观察这些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太空发展啊，
嗯，
很重要的是底下这个讲到了世界太空日
啊，
今天我们说全球物理年，还有世界太空日，还上下联还对着呢，
嗯哼，
刚好就是 第一个苏俄，第一个太空人也是苏俄人，
是
飞上天去绕了地球一圈的，从1961年的4月12号，到今天，
是
他那个时候飞上去了，绕了一圈再回来，叫我们以前叫加加林，他们现在翻成盖加林 ，Gagarin， Gagarin
是这个苏联太空人的名字，
对，苏联太空人。然后他们是当时苏联是领先美国领先不少，连的第一个太空漫步，我们以前好像说过，叫列昂诺夫的一个太空人
啊，
第一次太空漫步，第一个人进到太空是苏联人，第一个太空漫步的也是苏俄太空船做的，很好玩的是，我们自己想想，我们有没有这个胆量去做这件事儿？他们离开了太空舱到外面来，都不知道能不能回得去，
是，
从来没有人试过，那好不容易出去了以后。没有料到外面没有大气，本来就没有大气，但外面没有这个很低很低的气压呢，它太空衣就膨胀了，
是
回不来，
进不了门，
进不了门了，
所以你变成个大胖子了，回不来了，怎么办？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回得来吗？回得来。向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在现场的是中央大学天文所的孙维新教授，维新兄，这刚才我们提到了世界太空日，相对于全球物理年是吧？世界太空日，有理之夜。
对，
这个是上个礼拜4月12号，的一天。
对，
因为在1961年4月12号，27岁的苏联太空人尤里·加加林，是不是这样？
差不多，差不多。
念起来怎么像巴西
台语？
尤里盖加林，这个乘坐这个东方一号太空船环绕地球整整一圈，而且只花了108分钟，可以说是全地球第一个成功飞上太空，从太空俯视地球的人类。纪念他就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世界太空日，我们可以看到哪些重要的事件，包括美苏的太空竞争。
对，在美国当年，其实在1944年，也就是2次大战的时候，德国坚若拜相的时候，美国人就已经占了德国人制造 V2 火箭的地方，那个叫 Pinamont， 这个地方。结果那个地方跟德国跟苏俄还有欧洲大家去均分，把德国那些科学家呢，个人该带谁走就带谁走。美国人带的是 von Braun。火箭科学家加入了44步兵师，把他带回了美国了。那美国那时候一直以为自己的太空科技呢，也太空火箭一直放的是领先全球的，没想到苏联闷声不吭呢，在1957年发射第一艘太空船 Sputnik 1，
是，
然后呢紧接着第二个 Sputnik 2也上去了，美国人就着慌了，1958年才发射一个很小很小的太空船。那你看61年第一个人苏联人就上去了，
是，
然后我们刚讲隔了不久开始在太空漫步了，虽然太空衣膨胀了，后来好不容易拉进来了，安然无恙拉进来了，没事儿。但是呢，这些太空中的第一，真正是我们讲里程碑式的这些任务呢，多半都是苏联，早期是苏联的。
是，
那看得出来，美国人还是需要有一个有 vision 的、有视野的、有高瞻远瞩视野的，政治人物，刚才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登陆月球。
是，
所以那一阵子你会看到太空总署发射太空船呐、每一年有好几艘，各个行星去月球怎么样，多得不得了。在以现在来看，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时候集全国之力把资源投上去。
是，
所以在60年代美国人逐渐超前了以后，我们可以看70年代呢，苏联就渐露疲态，尤其以探索火星。当时美国人把目标定在了月球，苏联说：“那我不跟你抢，我去火星。”结果火星任务一个一个失败。
哎，这样看，难道探索月球这个目标是一个国际竞争的战略性目标吗？就我把你搞垮，我搞月球，搞小规模、小而美、小而省事。等到回你去搞火星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偷笑了。
对，我想，因为苏联到火星去，其实真的要交很高的学费。远的太多，
是
那个世界是完全陌生的。不像月球已经这么熟悉了，所以苏联在火星上其实出了很多状况，好些太空船折损，有些在倒闭在半路上，有些是撞毁在火星表面。那后来呢，美国人也还是不客气，又到也跟着到火星去。那美国人在火星上面成功的比率是比较高的。那现在刚刚讲的说，接着是欧洲也又要去了，
是欧洲，
对，
介绍一下。
对，欧洲大家我想还记得去年，也就是2004年的1月，
对，
美国的又得意了，精神号跟机会号，上回不是说了吗？
对，
1月4号跟1月25号分别降落在火星上，原来任务寿命就是3个月，现在跑了14个月了，
是，
还在那儿跑， 这过期的太久的还在跑。但是呢，一个月之前，也就2003年12月圣诞节、耶诞节的时候，欧洲的太空总署太空船到了那个地方去，叫做火星特快车 Mars Express， 还丢了个小登陆艇，叫做 Beagle 2。
对
，Beagle 2小猎犬二号，用这个当年达尔文的小猎犬为名啊，小猎犬二号丢下去，哎，
不见了。
对，那我们讲东西丢到水里还听个响，不是，扔下去没了。
对，
所以他们现在开会讨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人说啊，第一个说经费不足，测试不够啊，再就是什么故障啊，安全气囊有破洞啊，天线
爆了，
对，
是不是？
对，或者是火星人搞鬼啊，导弹啊，
或者是蓝军撤走啊，没有，都可以讲。
然后呢，结果就失败了。但是欧洲现在想盖一个有趣的，叫做钻探式的。到了火星上面以后呢，可以往下钻的。以前其实
往地面，
他以前俄国人有个想法，我们看过那个动画，太空船的半道上丢了以后，降落伞一扔了以后，它在离火星地面还一段高度呢，就直接往下坠落，尖头就是一个像毛长毛一样的东西，
是
直接插在地上面，他们叫 penetrator， 插入地面，那可以测量地面底下的结构。温度啊密度啊什么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将来要发展火星农业啊什么的，他至少知道火星的地层，
是
这很有趣，欧洲打算要这样做。对，
哎，可是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哎，那怎么样再取回呢？因为它插进地里的还得有人把它拔出来，它自己有机会
自己可以
是吧。
当年呢是美国的这个太空船啊降落在了火星表面上，那个叫 Viking， 我们叫维京人号，
对，
上面就是有个把手伸出去，地面上挖一瓢东西放回到自己肚子里面，肚子里面仪器像质谱仪什么就开始分析，
是，
那现在只不过是多了把它改成了钻探，钻到地下，然后再起来把物质带上来。但是隔了不久，我们讲过，现在 JPL 在规划叫做火星的，我们讲 NASA Sample Return， Mars Sample Return，
是
要把火星弄一些石头灰尘的，再飞回来，
对，就是这些样本是可以回到地球上来的。
对，上次说过月球岩石回来了卖不少，不是贵得不得了，
对，
你在火星弄一包回来不是大伙都发了，
是，
对，
所以这个要回收的，不能叫回收，要窃取的火星国土是快要完成了嘛，就是这个计划
再有几年，两三年吧，但现在已经把这个排上了优先时程表了，所以隔了不久月球岩石的展览呢大概就要让位给火星岩石的展览。
是的，那月球会比较不值钱一点，会比较差一点。
对对对，
哎，那接下来还有，
对，我想看到这个钻探的东西啊，我就想到这个生命的寻找，除了火星之外，木星旁边的四大卫星里面有两个可能有地下海洋。所以有人就提议是说，丢个太空船上去，你也不用钻。它表面是冰层，太空船落上去了以后呢，重量会让冰的熔点降低，它会融化，就慢慢你就慢慢沉到那个冰块，
是
穿透了以后就掉到底下水里面去了。如果有海洋的话，太空船就可以在海里面变成潜水艇了，跑来跑去，
然后还可以去传回资料来，
还会传回资料来，所以那是下一步。如果各位，我们拭目以待，再往后的5年10年吧，或许还真正寻找生命的下一步就会在木星的卫星旁边发生了。
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每一次到了这个松月星谈天最后个一两分钟的时间，不多不少了，我就要回到基本常识面，我这个天文学基本常识很差啊、哦，来。这个白矮星我们上次提到了，就是天文学家在10年以前发现过一个白矮星，人马座，这个历经重生成为恒星的过程，哎，还可以起死回生的啊。经过这个你看啊，这个看起来这个天体就是从白矮星回到恒星，现在又要变成白矮星了，这个是怎么回事？是有什么样的解释吗？
他这个很有意思，他曾经在10年以前
对
发现了一颗白矮星，然后呢怎么会重生经过恒星，大家不知道白矮星是恒星的末期，那现在呢重生成为恒星，那现在又回到了白矮星，
是，
那其实只是我们像看到了它表面它所产生的游离气体释放出电波辐射来，感觉上好像是温度高了， 然后呢我们把它看作是白矮星、
嗯、
那实际上它整个只是到了恒星演化的末期，它的气体有一些离开，我们把这个恒星把气体抛散到四周去了以后呢，剩下的核心我们把它叫做白矮星。
嗯，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气体四周还有一些存在的东西继续往这个白矮星的中间核心上面集中的话、
啊、
你看起来它温度升高了，好像又回到了
恒星的
样子，对，有气体恒星
的。所以并不是它回去又变成恒星了，
不会，
是就是我们看错了，是这么简单的解释一下。
对对对，这个恒星的生命其实在宇宙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不可逆的。
对了，你刚刚提到了土星的卫星啊、
嗯、
这个好像这个土星的卫星的这个资料也有更新是吧？
对，刚刚讲是木星的四大卫星，但现在看到土星的卫星也是越来越多，木星卫星也越来越多。上次的数字我知道是63个，
对，
那现在土星我已经不知道多少个了哈。
嗯，
但是你太空船去的越多，看到越多小东西绕它转，
嗯，
每个人都说要把它命名，
嗯，
那就成了它的卫星。
是，
但有些卫星如果说是5公里、10公里的，也是实在是上不了胎盘哈、
哦。哦，这勉勉强强的，不看到的人总是叫见者有份嘛，
对
吧？维星，那个是维星号。
哎，谢谢谢谢，
是吧？谢谢什么？我们时间又到了。这个下个礼拜你下个礼拜不会来，下下礼拜，
下下礼拜，
下下礼拜，看你又命名了几颗新卫星，好吗
？OK， 好好。
来，孙维新来天，我们恭送一下。今天好不容易看所有的仪式都完成，我们时间还够，恭送一下，
谢谢。